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啊！今天有机会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全能的天父，永活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大爱，你叫我们能够平安的来到你的殿里面。今天我们愿意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哦主啊，求你的灵膏抹我的口，到这个时候能够有力量的来分享你的话，叫讲的听的同感一灵。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改变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知道啊，我是从香港来的第一代华侨啊，其实我住在美国已经差不多40年了啊。在6年前呢，啊，我们一家终于有机会啊到中国大陆旅游，也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回归我的故乡啊，就是温州。在那里呢，我看到我以前我祖父祖母他们所住的古老的房屋，我只能够略略的来啊。体会到他们当时的这个生活啊，是应该是非常的艰苦的。那在那段时间呢，有人曾经问我说，你要不要在国内啊买座小房子，方便你呢以后来来去去啊，可能呢你也可以啊定居在国内啊。我想一想，其实呢我来到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在这边的生活都习惯了啊。不但如此啊，靠着神的恩典呢啊，我一无所缺啊，该有的都有，除非是神很清楚的呼召，否则的话呢我没有什么原因啊到中国去啊长期的去住。那到今天呢啊，似乎好像神的呼召还没有临到我心上。但是呢，在公元前538年啊，另外的一群人他们面对类似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啊，当时神的灵激动波斯王古列啊，叫他下诏通告全国，容许那些从前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叫他们回国，然后呢有机会重建圣殿。后来呢只有50000人左右啊，连老带幼，他们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一批的回归者啊，他们有3样的特质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来思考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就是这个以斯拉记3:1-6，我会尝试啊用一个拍电影的方法来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啊。这部电影呢有3幕，每一幕都有一个小小的标题。那巴不得我们今天呢，我们崇拜完了以后呢，我们能够记住3个标题啊，3个特质。首先，当时那些回归者呢，他们经过4个多月的时间，很艰苦的生活，终于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他们也好不容易的找到他们以前曾经住过的这个故乡。我们可以想到，这一群的回归者，他们看到故乡啊，看到老房子，他们心里面一定很兴奋。但是呢没有多久，到了7月初1日，那些回归者竟然从4面8方，他们从他们的城镇到这个耶路撒冷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一部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集中在这50000的犹太人身上，他们同一个时候聚集在这个荒凉的耶路撒冷，连这个城门都被火焚烧了。为什么他们这样愿意去呢？我相信他们有他的 他们的目的啊。我们看第一节啊，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啊，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当我默想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被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情景很吸引。这节经文实在是太美了，美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作者是用这个聚集这个动词啊来形容，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当时呢，这些百姓他们是自愿自觉的聚集在耶路撒冷，没有一位君王命令他们、强迫他们。就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早上是甘心乐意的聚集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敬拜神。那不但如此啊，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作者还加上四个字来形容那些的回归者，就是如同一人这四个字。这个就是第一个小标题啊，如同一人。到底如同一人是什么意思呢？英文翻译就是 as one man。 这四个字可以用来表达啊一种合一的心态跟表现。每个礼拜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诗班在献诗，我心里面常常为诗班感谢主啊，因为呢他们经过一段时间努力的来练习，然后呢他们来到台上面如同一人高歌来赞美我们的神。那不但我们呢欣赏他们的歌声，我相信我们在天上的这个父，他也会悦纳诗班他们的摆上。其实呢，这个如同一人的这个心态跟表现呢，是多么的重要。不但是我们的诗班需要合一，每一样啊侍奉的团队、小组、家庭也应该合一。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年教会呢在暑假里面有五队的短宣队啊，他们会去远方的啊传福音。在他们的代祷信里面呢，我相信啊其中一样代祷的事项就是为他们的团队的合一代祷。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呢如果不能同信的话，就不能够同行，不能一起服侍。曾经有一间教会啊，他们差派一个短宣队到中美啊一个国家来传福音。后来呢，因为啊当中有一些队友他们意见不合啊，闹得啊不太愉快，甚至呢他们有人在这个慕道朋友面前吵起来，大大的羞辱神的名。所以后来呢啊当地的宣教士啊提醒啊这个教会，你们呢以后呢不要再派啊短宣队到他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呢合一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儿女们成长得很快，我们心里面呢有一个期望。期望什么呢？就是孩子们长大以后呢，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如同一人，相亲相爱。这个就是我父母对我们一个感受。我常常到我父母家的时候，他们都很喜乐。为什么他们喜乐呢？不是我们啊很有成就，他们喜乐就是兄弟姐妹能够在一起用饭。既然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子，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呢，他也期望我们做儿女的也是合而为一。那当主耶稣快要离开世界以前呢，他也为门徒来祷告。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主耶稣向天父来祷告，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的心意就是叫我们合而为一， 而且呢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当我们真的合而为一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有力量来为神传扬福音。但是呢，可是在今天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里面呢，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小组里面、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国家里面，合而为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无可否认，在2000多年前，那些回归者呢，他们真的是合而为一，实在是叫我们能够佩服他们。他们是一个活的见证，他们在两方面表明了他们的合一的心。那两方面呢，首先在时间方面，那些回归者他们如同一人，他们在回归的路途上面，可能呢他们已经约定在七月初一，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聚集。那我们想到当时呢，他们还没有这个闹钟啊，也没有手表，也没有好像我们有这个 Facebook 啊，有这个手机啊，不能很方便的联络。但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在七月初一聚集在耶路撒冷。可能有人住得比较远一点，他们就早一天出发；有人住得靠近圣城，他们可以晚一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在同一天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就表明了他们这个在时间上面是如同一人。另外呢，在这个心态方面，他们也是如同一人。这一群的回归者，他们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终于回归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本来呢可以有很多的原因，很多的借口，他们说啊，暂时完迟参加这个大会，可能晚一点呢，可能他们可以说啊，我还没有啊适应啊新的环境，我还没有安居乐业啊，可能当中有人如果没有出席的话，还是没有人会追问，因为他们都是自愿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呢，虽然他们有很多原因啊不参加这个聚会啊，晚一点参加，但是呢他们早已经立下心志，无论怎么样，他们在七月初一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弟兄犹太人呢，他们在时间方面，在心态方面表现他们是合一的。那关键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合一呢？原来呢，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回归者第一样的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他们多么的渴望神，渴望神，他们一直的渴望要回到本国。目的是什么啊？目的他们要重建圣殿，他们要重建跟神的关系，他们要重建敬拜的生活。所以他们这个渴望神的心态就很自然的吸引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渴望的是什么呢？假如只是俗世的这个财物啊，俗世的这个地位名誉，这一切都会过去的，甚至会叫我们失望，甚至会带来一些的纷争嫉妒。但是呢，那五万的回归者，他们是我们一个好榜样，他们一生就是在巴比伦渴望来见这位神，来敬拜他，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如同一人回到耶路撒冷去。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尽心尽意的来渴望神，希望来亲近他，我相信尽管我们是从四面八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学历，不同的工作，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每个礼拜天 早上按时的如同一人来聚集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我们来看这部电影的第二幕的镜头，就是在对着这个两位大人物身上，一位是谁呢？一位就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他就是当时的大祭司，是宗教的一位领袖。那另外一位就是撒拉台的儿子所罗巴伯，他就是犹大省的省长，他是民间的这个政治的领袖。不但如此啊，根据历代志这个第三章第十七节，历代志上啊，第三章十七节，这位所罗巴伯呢，原来他也是被掳以前南国约雅金王的孙，所以所罗巴伯他也是有这个王子的位分的。那当时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亚他忙在管理百姓献祭给神，还有呢，所罗巴伯他也在默想，他在心里面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在过去神的恩手一直的来带领他啊，这一群的回归者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他想起啊，没有多久以前他跟这个耶稣亚还有呢其他的这个祭司们呢，他们一起起来建筑神的坛，所以呢今天七月初一他们就能够按照这个计划来到神面前开始来献这个燔祭啊。所以我们第二幕的这个小标题就是起来建筑，起来建筑这个小标题呢，其实是要两个动词的啊。旧约常常呢把这两个动词连在一起，比如说在这个历代志上二十二章十八节，大卫呢他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们，叫他们帮助他的儿子所罗门，他说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的圣所。起来建筑，那为什么建筑以前还要加上这个起来两个字呢？因为一个人呢在建筑以前呢，他一定要先起来。起来不但是一个动词，也是一种的决心。很多时候呢起来似乎比建筑更困难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感。我常常呢有时候听到一些小组啊，有些团契啊，现任的这个组长似乎侍奉多年了，快要累死了，但是呢还是没有人愿意起来来接替他的侍奉。那最近呢有一位弟兄寄给我一个电邮他告诉我一件很令人难过的事情，就是呢我以前所服侍的这个团契啊，现在呢他们回到老样子。怎么样的老样子呢？就是每年一次都要个选举，但是呢现在这一年好像没有人愿意起来来做同工。那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以后呢，我心里面为他们难过，我也为他们的福星来祷告。为什么一个人不会起来呢？不愿意起来呢？原因有很多，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可能有两方面是比较普遍的。一方面就是他们可能怕没有经验，怕要辛苦，怕要委身。另外一方面呢可能怕别人的批评，怕别人的回谤甚至别人的攻击。这位大祭司耶稣亚呢，我们看到他也知道他的责任，他也知道他应该为百姓来献祭，但是呢 在他的心里面，他也可能有一些忧虑，他可以想到啊，一旦他开始来献燔祭的这个侍奉以后呢，以前在巴比伦那种休闲的生活就会过去了，他要早晚的按照这个班次来服侍神。我们看到他心里面也会有他的忧虑啊。那这个省长所罗巴伯呢，他也知道他的责任，他是要保护百姓，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心里面的一种的恐惧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邻国的这些啊居民呢，看到犹太人回归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敌意啊。虽然所罗巴伯他自己是一位王子，但是呢在他手下并没有军队他可以使用，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两位领袖啊，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的这个恐惧跟忧虑。本来呢他们可以啊很容易放弃啊神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放下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还是愿意起来建主呢？原来他们有第二样的特质，就是他们爱慕神，爱激励他们起来建主。那对我自己来说呢，每一样新的侍奉都是一种挑战。我还记得啊，4年前啊，我有机会在一个教会里面第一次讲道。当我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每一步都是很沉重的啊，好像当时这个祭司要上这个啊祭坛献燔祭一样。只是呢，我就是那一只牛。当时我心里面在想，死就死吧，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其实呢，我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的，所以我期望在我一生的侍奉里面，无论是大大小小，都是因着爱的缘故，爱慕神的缘故来服侍。那耶稣亚跟所罗巴伯呢，他们不但爱慕神呢，他们也爱护神的子民。正如约翰一书第4章21节，约翰这样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也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看到这两位领袖，在百姓尚未聚集在耶路撒冷以前，他们就为神的坛来建筑，在坛上面先为自己献燔祭。由此可见，作为一位属灵的领袖，他必定要行在百姓之先，面对一切的困难，克服一切的恐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还记得在1961年呢，我所敬爱的史其森牧师跟师母，他们在纽约的唐人街创立的中华海外宣道会。那后来呢，他们在附近的这个意大利区啊，他们凭着信心买了一座9层高的大楼。当时呢，我们可以想到教会面对很大的经济的压力。那不但如此啊，听说在附近有一些居民也给他们一些的压力啊，一些的逼迫。比如说礼拜天呢，有时候呢他们会把一大堆的垃圾倒在门口啊，或者是有时候他们也会来搅扰啊崇拜。但是呢，这位史牧师跟师母呢，他们不怕辛苦，他们也不怕恐惧，因为他们爱慕神，所以呢他们愿意在这个唐人街来建造神的殿，来传讲神的话。那虽然我只是在20多年前 见过史牧师几次，但是这位牧师他的榜样大大的影响我，提醒我，叫我爱慕神，刚强壮胆，起来见主，好叫神的殿就好像今天一样坐满了敬拜他的人。所以今天我身为传道，我更是应该这样子。那同样了，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能够安然的来朝见神，是因为在多年前我们的教会有几位牧长，有几位同工，他们不但爱慕神，他们也为了人的缘故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敬拜神。其实呢，每一个早上，每一个主日的早上，在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方的以前，已经有牧师长老，有同工们，有诗班在这里预备来建造这个坛，好叫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天国里面的身份是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说，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既然我们今天有这个祭司的职分，我们就理当起来建造神的坛，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应该忠心的来服侍神。那我们这部电影的第三幕的镜头是对着这个祭坛，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从七月初一开始，犹太人从早到晚，他们都在耶和华的坛上面来献燔祭，他们终于能够恢复过去守节献祭的生活。那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如果在节经文里面留心去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呢，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献燔祭呢，绝对不是随随便便的，他们就是很小心有根据的来献燔祭。那如果我们看节伦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字，这个造字，这个造字呢曾经有三次的出现，在第二节里面这样说，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还有呢在第四节里面呢，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来献每日的所献的帮献的燔祭。那这个按数照例这四个字就是第三幕的一个小标题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按数照例，按数照例就是按照神的律法书上一切的条例所规定的数目啊，不多不少去做事，献上每一天应该献的这个燔祭。那些回归者，我们都想到啊，他们经过50多年在巴比伦没有机会去献燔祭，为什么现在一开始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这样紧张的按数照例来献燔祭呢？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其实呢，那些回归者他们清楚的知道，在过去犹太人他们所犯的罪孽，他们亡国被掳，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来服侍，也没有好好的来敬拜神，甚至他们拜一些偶像。所以呢，他们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愿意按数照例来敬拜这位神。他们所渴望的是什么？他们所渴望的就是回到大卫王当时的这个献祭的生活。他们按数照例是有原因的， 这个小标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呢？这个小标题背后的动力就是回归者的第三样的这个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他们信服神，他们信服神。他们怎么样信服神呢？他们就是信服这位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们也信服这位耶和华所安排的这个燔祭是他们唯一的赎罪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他们只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献祭。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实，当一个人信服神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也会信服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里这一群的回归者，他们以神的话语为最高的权威啊，所以他们按数照例来啊侍奉，来过生活。这好像我们如果有人啊耳朵发炎啊，他要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吃好几种药，给他啊写了一个药方。那我们可以想了，这位啊朋友呢，他会把这个药方啊把它丢了吗？当然不会啊，他会按数照例，每一天按照医生所写的吃药。可能虽然开始看不到效果，但是呢，这位朋友还会按照这位医生的啊提示，每一天来吃药。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这位医生，也相信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也感谢神了，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再好像以前犹太人一样要守节献祭。为什么我们不必呢？因为这位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位永远的大祭司，他也是大卫王的后裔，是神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他只是一次把自己献上，作为我们永远的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就能够得救，我们就能够随时的来到神面前来献祭，来敬拜神。而不单如此啊，当我们真的信服这位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的信服耶和华他的话语，以他的话语为真理。这好像诗篇119篇105节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当我们越是真诚的来信服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追求神的话语，我们会看重查经，我们也会看重主的学，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也会按照神的话来过生活，来活出主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2000多年前那一批的回归者，他们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有三方面的特质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巴不得我们因着渴望神，我们就能够如同一人常常的来敬拜神。巴不得我们因为爱慕神的缘故，我们就能够起来建筑来侍奉。也巴不得我们因为信服神的缘故，我们就能够按数照例的来生活。那最后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见证做结束啊。我记得2年前当我来到那个教会啊，当时我开始认识一些的伯父伯母。在伯父伯母当中，我看到他们一直到今天给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就是他们确实是能够表现啊以前回归者的他们的这个三样的特质。在他们的身上，我可以看到呢，他们是多么的渴望神、爱慕神、信服神。 有时候我也在猜疑啊，这一群的伯父伯母啊，他们信主，他们听到，可能比我的啊经验更多啊，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呢？其实应该是反过来，应该是我从他们学，因为呢，他们是这么的渴望神、爱慕神、信服神。那今天我讲到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结束，但是呢，在我们当中，其实伯父伯母就成为我们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因为他们有信、有望、有爱。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选召，叫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常常有信、有望、有爱，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主耶稣的基督的大爱，叫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好叫更多人能够归向你。我们每个主日能够如同一人来敬拜你，来侍奉你。谢谢主，我们祷告侍奉主耶稣名求，阿们。